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算是舍大争论这堂课的最后一堂。其实上礼拜是讲正文的最后一堂。那么我们上礼拜就说过了，这个礼拜我要做唯识抉择谈，也就是说，我大概礼拜一的这堂课呢，每一个段落结束、起承转合中间呢，我都会做这个说明。这个说明呢，就是主要其实是报告我个人怎么在整理这个六经十一论啊，就是唯识的这个经论。那么二一方面呢，也引导同步能够跟墨学一块深入唯识法相经论的这个学长呢，怎么样来去贯通啊，以及摄持所有的法要。因为这背后呢，都有一个很严谨的道次第啊，所以我企图呢，在欧阳大师啊，以及各位诸位这个唯识法相这一门的前辈大德们的一些笔墨当中呢，寻蛛丝马迹，企图呢把这个蓝图啊，把它抉择出来。抉择的意思就是诠释出来啊。我没有办法去发明新的东西，可是至少我们后人后学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它里面的指导，搭着它的巨人的肩膀，能够看得更远，能够更有效率的，乃至于做一些加成上的效果啊。那么我就不谈前面几次我的唯识抉择谈的内容啊。那么各位有机会随着我今天的说明呢，你们应当有兴趣的就会去听到或者是读到墨学今天所介绍目前在基金会已经有流通的墨学的一些这个唯识经论的讲说的报告。那么你们去听了之后呢，或者是随着文去读很多相关的读本法本，你们自己也会有一些体会。那今天呢，我打算把今天的报告呢分成三段。第一段还是要归因到整个唯识经论的大蓝图。这个蓝图呢，最早是由这个魁寂法师在《成唯识论》他在结集完十个论师啊，秉承玄奘法师的教导，写完了数记。同时也完成了一篇非常重要，可能很少人去读他的东西，叫做《大乘法院译林章》。如果你去仔细研究魁寂法师这个人，魁寂法师这个人他的地位就相当于藏安灌顶大师对于智者大师的地位是一样。智者大师其实他自己亲手写的，根据考据大概只有两部啊，他这么多著作当中只有两部，多半的都是他的弟子藏安灌顶大师替他笔录啊，替他笔录，最后还把他结集出版。那么玄奘法师一辈子都在求学讲学，乃至于呢易经，所以笔墨的工作呢，笔受的工作呢，大概都多亏啊魁寂法师这个巨匠。那么你们去看他的书啊，只要是挂着魁寂法师的名字的，只要是他用数记这个名称啊，大体就是玄奘法师在翻译经论的过程当中呢随讲的，然后呢他把它笔录下来啊。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想知道玄奘法师原意是如何，那么看魁寂法师对经论的数记是最传神的啊，是最传神的。而且在汉传当中呢，直接透过印度那兰陀学院学习过来的有英明底子训练的大概就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往下教也只有教这个魁寂法师一个人，所以要能够初窥那兰陀是整个教学典范的，大概也必须要去读数记。所以数记的研究啊，修学恐怕是我们今天要入唯识法相门一个逃不过的责任。因为呢里面呢有许多，比如说唯识经论的教学方法以及判教，还有释文。释文的意思就是注解解释那个经文， 的实际的范例。所以呢，素祭司其实是应该当今学佛者，如果是专修啊，专修佛学的话，应当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专门学历。那么过去墨学小年轻的时候呢，还听说这个台湾有所谓的玄奘学这一派的这个研究的人，可是后来到近代为止呢，看起来好像凋零了啊，比较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建树，或者是有出版什么导读性的一些文献，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不过呢，所幸所有这些文大体十分大概留有八九分之多，所以呢，文献没有丧失的情况底下，要再恢复旧观，其实都还大有可为。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够把这些工作完成少分，然后继续往后接棒下去，我看看我女儿那一辈的古文程度，我实在是担心，恐怕这些文献到他们那一代都不见了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班上的这些人当然还跟我们兴趣以及这个有这样子的佛法使命感的佛弟子呢，应当发这样的愿才对啊。我觉得我一直在讲，出家人他应当要修学一个圣道，给我们在家人做一个典范。那么在家人要护法，要护道场，要护修行人，还要护正法。那么护正法的方式不只是像基金会这样印行流通，更重要的方式是读诵，乃至于呢受持，就是把那个经论呢真实的学习过，不管我们能懂几分，那么把我们学习过的基门，就是那个路啊，过程当中的一些文献的整理，继续往后头教，那么我们护法的责任呢，才算是有一个典范。那么出家的法师们有他们的典范，我们在家人也有我们的典范啊，所以我们都祈求大家都用这样子各自的角色来栽培我们这一生的善根。那么能够满足我们个人自己的发愿回向的这个清净愿。好，话不多说了，所以根本的依止是成为这论的素祭啊。所以在这部成为这论的素祭当中呢，魁寂法师有许多的说明，那个说明呢，也就是点出了唯识法相这一门到底要如何学习以及如何教导，大概在他的文内都有啊，文内都有。可是呢，从魁寂法师以后，当然他再传了两位弟子啊、哦，这个慧扎法师跟智州法师，可是这两位法师都忙着在补遗，乃至于呢辨破外宗的这个工作，那么再创文献导读的工作的这个事业呢，可能就不多了。那么到了这个慧扎智州大师以后呢，就已经到唐末了。那么唐武宗这个法难之后呢，几乎唯识的经论都不存啊，都不存了。那么这件事情一直到谁？一直到了明朝永明延寿禅师，他写了一部非常重要的一部巨作，叫做《宗尽论》。那么在《宗尽论》里面呢，大家都以为《宗尽论》是华严的论著，可是你看看，你仔细去读《宗尽论》，永明延寿禅师用什么东西来诠释华严经，然后呢来把华严禅乃至有华严密的整个修学法义跟次第暗藏在宗尽论里面的一百卷。他用的方法是什么？用的就是唯识观。所以在藕益大师就是更后面的哈，更后面的在相中八要啊，错了，那个是宋朝，不是明朝哈、啊。宋朝的有名延寿禅，一直到了明末的藕益大师，在他的《相中八要直解》当中，也多亏了有《宗尽录》啊，所以他老人家是很，藕益大师是很读书很广博的，在他的《相中八要直解》当中，他收录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在一般人以为已经遗失掉的一部玄奘法师流传下来的一部论著，叫做真唯识量啊，真唯识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玄奘法师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呢，他为了要参加一个无遮大会，一个所谓的辩论大会呢，他就写了一个英明的量，就是命题啦 啊，就是一个三段论释，然后呢挂在城门啊，挂在城门一个月之久，没有人去接这个榜去论破他的英明的量。当然呢后人呢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赞叹玄奘法师的聪明智慧没有人可以辨破，有一种人呢就专门看不惯玄奘法师，他说这种英明的量式，就是他的命题呢根本不值得一破，根本不值得一破，因为呢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哈。这一派人是这样的说法，反正玄奘法师一样了哈，所有的伟人呢、啊、过去的前辈们呢、啊、都是有褒有贬的了啊，那这个也不意外。不过我也读过那些骂玄奘法师的人呢、啊、我实在是读他们的文章，大概我可能也有成见跟偏好吧，我总觉得他们在说什么嘛，骂也不是骂到那个要点哈。像我昨天一整天都还在读法尊法师在批判啊《唯识宗经论》的法义，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接受藏传中观训练的人呢、啊，尤其他的佛学概论的知识是来自于四部宗义的，对于唯识呢，通常都会学不好。我只是说他每一个人都有学习法义的偏重，可是他里面用到的唯识里面的解释，显然都是偏的一部分啊，偏的一部分。那这也是长久以来造成唯识中观两派学者争论的理由。可是呢，所有这些问题啊，都是民国初年以后，由学者加入研究佛学以后才发生的问题。尤其这一类的学术研究呢，都应该受日本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可是我们姑且不论现在，因为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由民国初年这些争论遗留下来的遗毒啊，这些遗毒我们姑且不看，往更早的历史去寻求这个思想史的根源。那么看到，我们就先找到偶一大师。偶一大师是明朝末年，明朝末年出的四大师啊，哪四位大师？最早的止钵大师，对不对？然后再来呢，莲池大师跟憨山大师，然后呢最晚的一位是偶一大师。这四位大师呢，除了莲池大师比较没有明显唯识方面的论著之外啊，其他很多，而且这个只是比较出名的四大师，其他还有几位像普泰法师之类的啊，明玉法师之类的，很多的法师在那个时候呢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的投入学习唯识，学习唯识。可是那个时候呢，却是从宋朝时候的禅门遗留到明末，产生很多狂禅、枯木禅、化头禅、野狐禅这一类的末流禅呢的很多的问题存在。所以呢，这些大德们呢，为了要挽救这些禅宗的末流呢，纷纷的想要从经教当中去恢复旧观，而他们所寻求的经教大概就是两部，一部就是一经一论，信中的论就是楞严经跟大乘起信论，另外一条路就是寻找相中的经论，就是唯识法相中的经论。可是呢，那个时候唯识法相中的经论能够流传下来供研究的，除了少数流传在藏经没有上师的本文，就是经论的本文之外，几乎当时唐朝的注释书都不见了。没有注释书，如天书一般的唯识经论几乎很难看得懂，可是明末四大师以及当时很多研究唯识的这个法师们呢，真的是他们的著作第一个量丰富，而且研究的那个深度，因为有禅观的辅助的关系，所以其实呢是相得益彰的，以偶一大师为例，他的著作不是只有这个相中八要直解啊，除了这一部之外呢，还有一部我在基金会的图书馆都找不到的，是陈维斯论观心法要，是在那个时代还有人能够把陈维斯论这部大论还能够解释的，在没有参考文献情况底下还能够自己解释的，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循这个脚步再往前找，就是刚才我所谈到的注中经论的永明延寿禅师。你去看那中经录，处处全是禅宗公案，处处全是华严学 他所医治的一种全世经的基础法药都是唯识学，都是唯识学啊。这件事情呢也发生在欧阳大师的老师，就是他的亲教师，就是可以说是当今的民国初年清末明初复兴佛教一位最伟大贡献的大德杨仁山居士。杨仁山居士呢初读起信论，就是大乘起信论，欧阳靖吾对他老师的这个记载当中呢说他在那个地方呢得大开元解了。那么他由大乘起信论，因为大乘起信论呢他最后就建议末世中人应当以什么为学呢，应当止归净土，所以呢杨仁山老居士就从大乘起信论转向净土修学。可是他老人家学了净土之后呢就发觉净土的境界其实是华严经的华藏海会，所以他老人家行有余力又转向华严经去学习。可是华严经的奥义难解难读，杜顺老和尚他的十玄门又是玄义幽深，很难一解，很难一解，所以他就转向什么，他就转向唯识学，找唯识法相的经论来学习。最后他的晚年定调在唯识法相，在他老人家的手上成立了金陵科经处，印了半部的瑜伽师地论。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交代他的传衣钵的弟子呢就是欧阳大师，欧阳靖吾大师，他留下三个遗言，留下三个遗言。第一个遗言呢就是要他把另外半部的瑜伽师地论一定要刻好，所以今天我们有瑜伽师地论可以读啊，要多亏前有杨仁山居士，后有欧阳大师，他们两位的手啊亲自破化，亲自科教啊导读，尤其是欧阳靖吾撰写的瑜伽师地论序。如果要学习瑜伽师一派的传承，瑜伽师地论的序是不能不读的。瑜伽师地论序居然有两卷之多，有上卷跟下卷啊，25000多眼，这么多的内容，可以说是瑜伽学啊，瑜伽学根本学习的依止，根本学习的依止。所以墨学的这30年学佛的过程呢，大概都有赖于刚才跟各位学长报告的这几位，过去从唐玄奘以来，一直到藕益大师，乃至于到杨仁山、欧阳大师这一个一路的传承，一路传承。他们呢，不只是科教啊，印行流通这些法本，他们还做了个人的学习，也报告了心得，还把后人学习的次第引我们入圣，一步一步的入圣。墨学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愿啊，在墨学的亲的老师啊张老师的交代底下呢，也要继续这样的东西，那把唯识这一门很难的导读工作呢继续往下，能够尽一份力量多做一点事情啊，多做点事情。那么这个种子呢又来到基金会，又因为杰老师的这个要求呢，叫我在礼拜一这个时间呢接着于老师的棒子呢，继续把六经十一论一本十之论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学习，做个学习。可是我后来抉择，六经十一论拿来当学习的主体好呢，还是一本十之论拿来当我的主体好呢？墨学发现用一本十之论比较好。那么这个因缘呢其实是妙药镜长老帮我决定的。在我开始学习在地下室开讲八十规矩颂，以及在三楼开始讲三十颂以后，有机缘听到了妙镜长老对于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成熟品的教导，墨学也用心去学习了以后，发觉瑜伽师地论真实是好，真实是好。过去墨学年轻的时候只读过真实一品，没有读过整部的瑜伽师地论，可是当随着妙老的教导我开始入文学习了以后呢，再加上他老人家留下来给我们的 MP3 呢，我就随着听，也不知道听过几次了啊。那么这3年来呢算是才完成到声闻地，把声闻地完成。那么在座有很多学长可能不同意我已经完成了声闻地，那是因为我有一部分是在山上的佛学院完成的啊，所以在 30章31卷以后到34卷中间啊，墨学呢就借着另外一个学习的舞台，就在佛学院呢，对几位法师呢，我也做了报告。因为说实在的，声闻第一其实对在家人报告啊，是有一点不对机理啊。那么真正学也只是种个种子，我们现在的因缘跟福报，恐怕要按照声闻第的教导，真的去那样的做是很难的啊。除非我们有心要去专修啊，要能够去专修。可是我也在这个妙老的灵前呢，我也发了这个愿，我说我一定要把声闻第学习完毕。而到了今年6月底，我也算是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啊，在这边加上在佛学院，我也算是把声闻第结束过。好，那么因为他个人，因为他老人家抉择与切斯顿顿的关系呢，所以墨学就在《成为生论述记》当中呢，魁寂法师所交代的，要以6经11论、1本10支论两个系统去学习唯识法相学。那么于是我在这两部当中呢，我就依着后者，依着1本10支论来开始按照欧阳靖吾所导读的次第来开始进行学习。那么在座呢，可能不知道何谓1本10支论，墨学在这个地方呢继续往下说明之前，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你们愿意的话呢笔录把它抄起来。这一本者是指唯识法相这一宗，就是瑜伽这一宗的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啊，就是瑜伽师地论。那个你帮我展示一下啊。那么目前呢开始有不同的出版社在科教这个版本了，那这个是我们新闻峰出的瑜伽师地论科据批寻记汇编，这是新闻峰出的版本。这么大的开本是因为要贯科的关系啊，贯科的关系。那么我今年初呢，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看到大陆啊，也已经印了小的，就是那么大，我们现在拿色拉生论述就是这么大的版本，这么大的版本。那么墨学觉得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台湾哪个出版社愿意去引进哈、大陆印的这个版本，这样子是比较容易啊携带啊，比较容易携带。那么那样的版本呢，容易携带起见呢，恐怕以后啊受持的人会比较多啊，尤其呢他能够按照有意义的章节把它断分开来啊，比如说这个5世经相应地跟异地可以把它归作一类啊，那么有寻有事三地可以归作一类啊，然后呢当然包括有寻有事地之外，还可以包括有心啊，非三摩西多地啦，非三摩西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这个几地可以跟修所成地并在一块啊。然后文思二会大概也差不多有10卷之多的分量，也可以订成一块。然后呢，声闻地又是一部分，菩萨地又是一部分。如果能够按照有意义的完整的段落章节呢来科分，然后呢弄成那个小本子的话呢，其实对于学习携带批读啊，个人呢去受持可能会更容易一些，这是我提出的盼望啊，不晓得哪个出版社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刚才讲到1本10支论，这个本论就是指瑜伽师地论。那么瑜伽师地论非常大，它总共有100卷，前面50卷是本地分，后面呢也还有50卷，但是呢又分成4个部分，而那4个部分呢又以其中2个部分最大。一个部分呢就是抉择在本地分解释没有完整的部分，于是呢后面呢又用了25卷的分量呢来做抉择，然后呢再来就是有3卷的分量来讲以后如果要去解释瑜伽师地论要怎么解释。其中有很多的法相可能有2种以上的解释，那么要如何抉择。前者叫做色四分解释的事，就是说瑜伽师地论你可以发现了唯识法相中的论点呢，它有个特色，除了交代法义之外，就有像色觉之分这样子的去做本地分的注解，所以色觉之分就等于是对一些重要法义的注解，而色四分就是解释，就告诉后人如果你要去以后向他人解释教导学习 于先生就认，那你应当要怎么解释？所以解释有解释的规矩，在那边有两卷，然后呢，其中有些法义啊是有议论的啊，是有异议的。那么那些秘密义、那圣人义要怎么去诠释那个法相，也有规矩，也有范例。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卷之多，对读到杂含经。杂含经根据近人的研究呢，可以把阿含经的杂含经分作九大主题。九大主题扣掉如来所说以及弟子之外，大概最重要讲法义、讲止观法义的有七章，有七个主题。那么于先生就论最后的那十几卷，大概就是把杂含经这七个主题的法义对读到整本于先生就论本地分。好，当然这个金陵各经处也刻出了这个杂含经论啊。那么阿含经呢，那个杂含经汇编，印顺导师也有做整理啊，也有做整理，也有做出版。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看得到的文献的整理内容，都是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所以本论现在已经引发了很多学者愿意投入去编校、去整理、去导读啊，去做很多的帮助后学学习的这种工作，乃至于呢，西莲经院的住持啊，就是现在中华佛研所的副院长慧明法师，他也在他国科院赞助的计划底下呢，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于先生对论的网站啊，那个学习网站。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呢抛到啊，就可以把自己呢引到这个网站当中呢，去分享所有于先生对论学习的一些文献资料。所以呢，可以说是于先生对论到现在为止因缘算是非常具足了啊，不管从纸本的印刷、那科判，或者是各种导读的文献呢，都陆陆续续出土啊，陆陆续续出土。然后又有慧明法师的这个网站文献的交流，我想对于愿意长期耕耘这一块原地的学人，应当是大有帮助的。这是本论。可是因为这部论太大了，太大了。如果呢你没有那样子这个长的时间跟精力去圆满这部论的学习的话呢，其实就还有后面的十个支论。那么这十个支论的分门介绍呢，出现在于其实对论序的下卷。墨学曾经也在之前的班上呢流通过这样的文献，所以各位可以去找到于其实对论序里面呢的下卷，它有介绍啊这十支论。墨学呢就简单的为各位说明一下这十支论是哪十支论。第一部支论就是呢整理本地分的名相，这一部论叫做白法名门论，就是这里。所以白法名门论是把五四生相应地跟异地里面总共包含了660个名相简约成100个法啊，来说明一切有为法和无为法它的分类啊，它的分类，由这100法的分类呢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万法为识。当然没有一万个法啦，是百法都只归为识这条路。为识就是缘起，就是无意，就是性空。所以呢它展演出一切法无我修行的重要。所以可以说为什么名相不只是名相的定义，它有这个名相的抉择，可是它的宗门它指向什么呢？指向一切法无我，就是建立二空真如法空观修学的次第。所以有人认为白法名门论只是一个名相之学，事实上不是，它是一个最简单的法空观修学的次第。它可以说是把大乘法空观的三昧门的修法次第有关系的名相，按照升起次第抉择一切法为是，然后导向无我的修行次第。那这是白法名门论，这是第一部小论。那么这部论也不是空穴来风的，所以第二部之论叫做五蕴论啊。五蕴论，五蕴论是谁写的呢？是被外宗以为玄奘法师有私心，独独挑护法论师的论点，然后呢打压安慧论师或者是其他九位论师的意见。这是外宗人以及那些学者啊误会以及小看了玄奘法师的心量。 他们都认为玄奘法师这一门的人呢，都提倡唯识经学，对唯识古学有打压之意，乃至于呢歧视元彻啦，歧视这个安慧论师这一类的人。可是别忘了哦，无蕴论、广无蕴论，甚至待会要介绍的集论、杂集论，可都是魁寂法师、玄奘法师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才看得到的。何况广无蕴论跟杂集论都还有魁寂法师的述记可以读，请问他们这两位师徒对安慧论师有歧见吗？有歧视的话，干脆这些论都把它杀掉、阉割掉，不翻译不就得了吗？不但把它翻译出来，还为他写述记，所谓者何？这些都是啊，那些学者啊，真的是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一种遗毒，流害到今天，造成很多的争论。所以呢，无蕴论其实是整理由小入大，过去阿含时期一切三科的教导，所谓三科者是蕴处界，是指蕴处界啊，蕴处界，它也是把本地分，就是瑜伽师论本地分当中一切的三科因缘啊，三科因缘把它整理出来啊，把它整理出来。所以呢，白法是整理它的修行的法相，而无蕴论是修行所知识的名相，就是三科啊，十八界的三科名相。而两者无蕴论跟白法圆满论都是以一切法无我为宗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白法圆满论当作是唯识这一宗的基本论，而无蕴论可以说是法相这一宗的基本论。而法相是共三乘的，所有一切的小乘教以及呢菩萨乘，不管空中、信中、八大宗，乃至于显教、密教，所有一切的止观都一定要依于所知来修。而所知事是指谁呢？就是指蕴界处这十八科。所以蕴界处就是一切法修习的所缘境，所缘境。而唯识安立白法是把三科用白法的升起次第来安立修观的次第，所以唯识重在观门的升起，法相在于解释我们的所知事它的性跟相，还有它的业用住办等等，等于就是为他做定义。而定义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观门来去检证到底这一切法相的安立是有没有真实自信的，对不对？所以唯识观就提出了三性三无性的一种观察检证一切法相的方法。所以法相中跟唯识中的经论是互相怎么样，互相搭配的，互相搭配的。我们在修止观以前，应当要把你所要观察跟检证的所缘所知是不是要能够确定定义。你如果对它囫囵吞枣，像现在很多人的戏论阿赖耶识是怎么定义，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姑且个人有人认为是中阴身，有人认为是灵魂，有人认为是一个犯我，每个人的解释都各个不同，于是呢都开始戏论万端，对不对？你说一套我说一套，大家的定义不同，我们能讨论吗？不能讨论。要把定义精准化，就要用法相，对不对？法相是要有校正的。从杂含以来，佛自说对那个三科一切的法相，它是如何安立，施设名言加以解释它的性跟它的相，还有它的业用、形象、住办、因缘等这些事情都要交代圆满。那么观各宗各派都有它的善巧，唯识就提出三性三无性来检查一切的法相，中观也有他辩证的方法啊，也有他辩证的方法，天台也有他三谛三观的辩证方式，华严有他十玄门法界观的观察方式，所以每一宗都有他观察一切法相的善巧，而那个善巧都是约止观门观行去界定的。所以这两部论可以说是入观的基本材料，一个用名相来交代止观的次第，记住哦，它不是定义名相啊。白法圆满论的目的并不是在定义名相，是在定义你要用唯识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法，那么它应当会升起哪些心性所，哪些法相会生出来。而无蕴论是在解释阿含时期以来一切的止观的所缘境，就是把阿含的七识整理成五蕴，用五蕴来摄一切法， 啊，五蕴也是开出一切法的基本盘啊，这个就是五蕴论。那么五蕴论呢，另外有一部它的解释就是广武五蕴论。所以墨学呢是抉择广武五蕴论，因为广武五蕴论有大德门的注解在里面。所以广武五蕴论等于就是小本的杂集论，等于是小本的杂集论。当然杂集论的范围呢，就比广武五蕴论大很多了啊。它上卷啊，可以说是上卷大半都是跟广武五蕴论重叠的啊，重叠的啊。这个是第二部小支论，第三部就是我们刚才才在学习的色大乘论这一部。色的意思是什么？色的意思除了是整理一切大乘的中要之外，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修止观要入根本无分别智的关键，就是总持意的意思。总持就叫做色，总持就叫做色。所以色大乘论就是大乘中它的心要，它的心要。所有这些支论当中呢，抉择大乘中要到底它跟声闻教观有什么不同？当然呢，大乘也要学习声闻教观的。可是呢，你要抉择出同样的修十念处，到底大乘的教观跟声闻教观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那么呢，色大乘论就是在挑出小乘、大乘两者教观大乘不共的法要是什么？不共的法要是什么？所以一开始就提出阿含时期没有讲的阿陀那识，对不对？以及七世莫那识等无间灭义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呢，在所知相的部分呢，就提出三性，对不对？提出三相三性这样的说法。这些呢，都是到了大乘三昧时期有别于声闻教观不同的部分。所以舍大乘论这一部论用十门来解释到底大乘的教法有别于小乘，同样依蕴界处来起观，可是他观察简证的善巧有什么特殊秘密之处，把它讲清楚说明白的一部论，就是舍大乘论。这是第三部之论。第四部之论就是杂集论，就是杂集论。色大乘论可以说是接着白法明门论以后，白法明门论是用名相来安立升起心心所的次第，对不对？一切法的升起次第。而色大乘论可以说是修观的法要，修观的法要。从这里到这里可以说是唯识的进阶啊，唯识的进阶。如果你能够在学色大乘之前把白法明门论的止观二空观的次第能够了解一个纲要啊，能够了解一个纲要，再去读舍大乘论，你会发现帮忙很大。因为舍大乘论对有很多法相的定义呢是比较简略的，就当作你已经知道了啊，当作你已经知道了啊。不过呢是不充分的，如果能够这样子打好法相的基础啊，就是修行止观法相的基础，再去修行法观的这个法空观二空观的法要的话呢，这个会很重要。而其中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所知相分跟止观比较有关系的啊，跟止观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所知的三相啊，所知的三相我们才刚刚学圆满。所以呢，这是唯识的第二部论。法相中的第二部论就是杂集论，就是第四个之论啊。我们就对开哈，讲一部唯识的论就在讲一部法相的论。白法是唯识的论，五蕴论呢是法相的论，色大乘论又要接轨到唯识的论，然后呢杂集论又是接轨广五蕴论之后大部的法相的论。法相论它的安排法相之地也是按照修观成就圣道的之地来安排，所以不要小看杂集论的那种名相之地，名相之地啊。那这本书呢，这本法本呢又有魁寂法师的述记，也就是玄奘法师亲自的说明跟教导啊，所以呢它算是因缘很具足的一部论啊。这是第四部啊，第四部论。那这部论呢，墨学曾经也导读过，它是呢把瑜伽师尊论一切的法门总集在这里，所以我们叫集论，就是把修止观一切的法门加以清楚的明白的定义啊。因为法相中的特点就是定义，定义非常的标准，所以如果你要看一切法相的定义，一定要以这个为根本， 所以一切法相的定义，墨学的抉择呢，不超过杂就论。所以杂就论墨学是把它当作是随手一定要必备修学唯识法相中经论的法相词典，法相词典啊。那当然呢，我们那边呢有一个法相词典哈，当然那个可以用哈，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无着菩萨啊，这个安慧论师，可以说清光大师，当时呢狮子觉这些论师们，他们共同呕心沥血的杰作啊，杰作，再加上魁寂法师、玄奘法师的学教学相长的内容呢，都包含在这个里面。这部论不适合用讲，不适合用讲的，真的呢是留给有心人长时间努力深入学习的一部论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书，我对它的推崇呢是无以复加的啊。这是第四部论，第四部论。好，再来看第五部论，第五部论是失传的一部论，叫做分别与缺论啊，分别与缺论，分别与缺论这一部论呢，其实失传了，可是呢，它大体的介绍应当是在教导大乘修学止观的方法。那么我们用哪一部论来弥补呢？就是用这一部《解深密经》分别与缺品。啊，解深密经分别与缺品，用这一品呢来弥补啊，来弥补这个分别与缺论这一部论教导止观应当要怎么样修学的次第啊，修学的次第以及里面重要的观念。那么因为解深密经是佛自说的，所以呢可能会更比为分别与缺论来的重要，可是分别与缺论既然在论，应当有更清楚的抉择，可是我们没有了这部论啊，所以呢我们所幸呢是这部经呢还有圆彻法师的注解啊，还有圆彻法师的注解，还有加上瑜伽师之论没有丧失掉，所以有瑜伽师之论声闻地的帮忙，所以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第八个声闻地，所以有解深密经的分别解品加上瑜伽师之论的声闻地，那么这个第五部的分别瑜伽论就等于没有丧失掉啊，因为呢应当都包含在声闻地里面，加上又有解深密经佛自说的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所以它其实根本没有丧失掉，根本没有丧失掉，所以等于它还是留到后代来了。好，那么分别瑜伽论是按照唯识观怎么样修观的升起之地跟圆满之地，所以这一部论又是属于唯识中。那么第六部辩中辩论，辩中辩论又是属于法相中的，他来讲法相的定义，当然标准是出现在杂就论，可是不要以为我有定义就是落于有相之法，定义一切的法相背后是要显出非有非空的中道义，要把法相的界说又要秘密显出非有非空的中道义，那么要把这样解释的善巧秘密以及那个诠释的关键到底在怎么样一个思维的技术呢，那么就不超过辩中辩论，我们这边还没有提到过的，因为这边都是墨学讲过的啊。那这一部论呢是墨学还没有提到过的，就是辩中辩论。辩中辩论是与弥勒菩萨的颂、世亲菩萨的论还有魁寂法师的述记，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哈，魁寂法师跟世亲这两位可以说是广作述跟解释的两位大德，这两位大德会特别在这么多经论当中会花时间去解释的那部经或那部论一定有重要的关键在里面，对不对？他不去解释的因为可被替代啊，其他的也包括在内了，可是他会花时间去解释的，那解释都是玄奘法师亲口说，魁寂法师写下来，对不对？无着菩萨教世亲，世亲把它形成文字，这两位比寿的大师前有世亲后有魁寂啊，这两位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大师，所以他们会做注解的一定是很有关键的事情，所以呢辩中辩论就是在告诉我们法相中在界定一切的法相，法相的定义就像佛说色有十种，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虽然色有十法，可是并不代表这十法是真实有自信的， 对不对？他秘密所显是无自信，无自信，这就是中道义。所以界定法相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契入他中道非有非空的中道实相义，而这种观察跟解释的方式就出现在辩中辩论这第六部法相的之论。刚才那部分别一切不论属于唯识，唯识观的升起之地，而辩中辩就是去解释法相契入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义的一部思维的法要，是第六部之论。第七部之论，第七部之论，在破五蕴当中呢，在破五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论就是唯识二十论。第七部论，第七部之论就是唯识二十论。唯识二十论也是属于唯识非中，专门来破色蕴理，专门来破色蕴理。色受想行识是我们众生误以为让我流转在六道三界内的那个所依，我们就是误会在五蕴中有我，乃至于很多外道认为五蕴外有一个梵我，有个大自在天，所以所有的误会都是依于对于五蕴的实相不了解而起了种种的邪见，起种的邪见。而在五蕴当中呢，一下手一入佛法最先要去破的是什么？色蕴。就是要了解我们以为的外色并不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并不是有没有那个体性的问题，是说它不能够离开我个人的主观意识而有，这是唯识的中见啊，这是唯识的中见。所以要破外中而显出唯识无意的中见的一部重要的论就是唯识二者论。这一部论在墨学礼拜六的下午呢，在地下室呢曾经也跟一些这个学长呢，我们一同啊，简单的把颂文哈，21个颂文呢，简单的大概学习过。那也是为了以后有机会啊，报告心得起见呢，我们做了一次文啊，这个颂文的一些整理以及参考文献的导读，我们也曾经学习过。可是呢，其中在二十论当中呢，有5个颂是专门破外道小乘极为的观念。那么要破极为的观念不成立的，那么要推啊，世亲菩萨有一位弟子，这位弟子也是因明学，就是新因明学的创始人，就是陈罗菩萨。陈罗菩萨在他所造的这么多的小论当中，有一部论是跟二十论非常搭配，可以说是读二十论的基础，它叫做观所缘缘论。这一部论的重要，这一部论的重要在相中八要当中，藕益大师也把它收在内，收在内啊，所以他有对他的解释啊，有他的解释。而这部解释更重要的是有护法论师的解释，记住哈，护法论师，护法论师可以说是玄奘这一门的传承啊，传承的大老师。那么护法论师有对观所缘缘论的解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陈罗论师的这一部观所缘缘论有多么重要啊。所以他有两部著作在大乘藏当中，一部就是陈罗的论，一部就是护法论师的观所缘缘论释，释就是解释的释啊。所以墨学就抉择啦，如果要破五蕴当中的色法啦，色蕴呢，那么应当呢要先学过观所缘缘论，再去学习唯识二者论，可以把外中执色为实有的误会，所有可能的观点都能够好好的检查过，那么能够知道色没有真实意，才有办法真实去了解唯识无意到底在说什么。唯识无意并不是说没有外境，而是告诉你没有客观的外境，因为所有的外境一定要透过认识才可以知道它的存在，对不对？而每一个人的认识只有一部分，并不是全分，由此唯识无意的重义在这个地方可以透出它的重要的关键。所以没有读过这两部论呢，你去解释唯识无意的中论就可能会错误，错误就变成外中拿当语病，说你们唯识中啊说遮无外境，就根本不承认外境的存在。谁说的呀？外境存不存在是无法辩论的，对不对？所有你看你是我看我是，我们要以谁的为主，对不对？ 每一个人把我所认识的外境要跟他人沟通，又要透过名言，名言讲出来又不是直接就可以了解名言的 内容，又要透过我对名言的理解，对不对？重重的诠释，你以为我们对外境认识以及经过沟通能够真实吗？能够真实吗？所以我们对外境的理解根本不可能真实，这件事情应当要承认的呀，应当要承认，修行才有办法开始。否则呢，大家都啊坚持己见，有了我见就会有我慢，对不对？有了我见我慢，根本入圣道无门，根本入圣道无门。所以要能够入佛教唯识之门，一定要先通过这一关。这一关不能够有恳切的认识，不会起大惭愧心，不会起想要修道的那种精进勇猛的意要心，不会有。一定要常常把这个疑情摄进十有佛，这个疑情要挂在六根门头。我们说参禅就是要参这个，而所谓的外境，不是只有这些山河大地的气势间，包括存在的一切有情根深，都是我们的所知境界。这所知境界难道是实有的吗？外有情的根深以及我个人的根深，都是我今天要观察的外色。这些外色是实有的吗？所以你看禅宗所谓脱死尸的是谁，对不对？念佛者是谁？都是参这个，参这个设法，它的存在的实相是什么？要参就这个东西，所以它可以说是所有一切观心法要的关键，就是二十论啊，就是二十论。那么二十论重在破，重在破。那么立为是至中中义的一部根本的论，就是这一部论《三十颂》。可是很可惜，《三十颂》呢，它只有世亲菩萨的颂文，并没有他老人家亲自的论长行的解释，所以这个是遗憾的。可是这个遗憾却刺激了世亲菩萨以后包括护法论师在内有十大论师的解释文。而这解释文，戒贤论师在那兰陀学院曾经对玄奘法师讲过了三次，记住哦，玄奘法师学这部论学了三次，然后把它学回来。学回来之后呢，他把这一些带回来的十大论师又透过魁寂法师的整理，把它整理成哪一部论？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其实就是三十颂最好的注解本。成唯识论又有速记，速记就是玄奘法师所说魁寂法师的笔录，对不对啊？笔录。好，那么在三十颂当中，世亲菩萨把所有的唯识学科分成三段，就叫做唯识相、唯识性、唯识位。这个呢也就等于是我们所谓的境、行、果。而境就是我们的止观的所缘境，对不对？所缘境不是呼吸，对不对？不是我的不净的色身，不是山河大地，是什么？是我的心念。所以呢，三十颂当中的唯识相就是八识五十一心所，三种能变、能认识外境、能变现万法的一切心心所。那么于是呢，大圣三昧他就不强调像类似像观呼吸啦、观不净的色身等这些所缘境，他强调以观心为上，观我们的心念的生灭相，把心念它的性相啊、性相、业用、住办这些的相状，都好好利用我止观专注的心呢，去观察、去思维、去自己证入四种道理，这些都有他止观教学的道理跟方法。所以这些就是唯识相的所缘。所以各位在读这一段的文的时候呢，很多人不耐烦，甚至不愿意去背下成唯识论当中对于五八识五十一心所的性相业用的定义，